愿大家平安。我们今天一起读诗篇第71章。在有些版本的圣经中，这篇开头有个小标题，老年人的祈祷，或者神是人自幼到老的依靠。本章有两节和昨天的第70章类似，也和两个月前的第22章有部分重叠，这些都说明本篇是大卫王晚年的作品。第一节到第四节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大卫风格，从一开始就坦诚地说，耶和华啊，我投靠你，求你叫我永不羞愧。这里永不羞愧是指不因为盼望落空而蒙羞。第二节这句很重要，求你按着你的公义搭救我。老年的大卫经历了人生的风雨和大起大落之后，明白神做事有神的法则，所以在祷告中首先强调了要按你的公义。第三四节继续宣告，你已经下令救我，因为你是我的岩石，我的坚垒。我的神啊，求你救我脱离恶人的手，脱离邪恶和残暴的人的掌握。这两句跟前面第二节并不冲突。作为神的儿女，我们有这个特权，可以来到神面前祷告和祈求，但也要明白神的法则，神的公义和神的计划是第一优先的。还记得耶稣被捕前的那个祷告吗？倘若可行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，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。这也是对以上原则的最佳示范。第五到第八节，作者对自己一生的景况给出了超浓缩的总结。主耶和华啊，你是我所盼望的，我从出母胎被你扶植，你的赞美，你的荣耀，终日必满了我的口。中间的第七节非常有趣，值得特别读一下。许多人以我为怪，但你是我坚固的避难所。这里的怪，原文也有使人惊讶的意思。不管怎样，都准确描述了周围人对我们的态度。不知大家是否有同感？和朋友吃饭，其他人拿起餐具，准备享受美食的时候，忽然发现你在低头祷告，会不会给你一个怪异的眼光？完成了学业或者事业上的目标，别人沾沾自喜，你轻声说感谢神的时候，他们会不会觉得你假清高？遇到巨大挑战，别人愁眉苦脸，你却信心满满地说依靠神的时候，他们有没有觉得你故弄玄虚？亲爱的听众，如果你有这样的经历，恭喜你，你是分别为圣，是神特别拣选出来的子民，任何时候神都是你的依靠。好，我们继续读今天的诗篇。老年的大卫在第九节求告，我年老的时候，求你不要丢弃我，我力气衰弱的时候，求你不要离弃我。下面两节作者毫不掩饰心中的软弱，他知道对手的情况。我的仇敌议论我，那些窥探要害我命的彼此商议说，神已经离弃他，我们追赶他，捉拿他吧，因为没人搭救。读这几句，我们几乎可以看到一个流泪的身影，他 不再是当初那个面色光红的少年，也不再是杀死万万的勇士。这时候，他只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，没有光环，没有强壮的身体，甚至被自己的儿子追杀。他只能独自在神面前祷告：神啊，求你不要远离我。我的神啊，求你速速帮助我。他祈求神，愿那与我性命为敌的羞愧被灭，愿那谋害我的受辱蒙羞。这样的信心是从哪里来的呢？下面我们看到了最简单的答案，第14-16节：我却要常常盼望，并要越发赞美你。我的口终日要诉说你的公义和你的救恩，因我不计其数。我要来说主耶和华大能的事，我单要提说你的公义。凡事依靠神，依靠他的公义和慈爱，这个习惯是需要从小养成的。第17-18节说出了心声：神啊，自我年幼时你就教训我，直到如今我传扬你奇妙的作为。神啊，我到年老发白的时候，求你不要离弃我，等我将你的能力指示下代，将你的大能指示后世的人。这后半句算是非常胆大，甚至有点自夸。有多少人敢跟神说，等我将你的能力指示下代，将你的大能指示后世的人呢？我相信作者之所以这样说，敢这样说，是他一生操练几十年的结果。大卫王起起伏伏的一生，我们应该都很熟悉了。他的行为虽然善恶交织，但是他依靠神、仰望神的心智始终如一，从未改变。下面三节对神的赞美也是重新发出：神啊，你的公义甚高，行过大事的神啊，谁能像你？你是叫我们多经历重大急难的，必使我们复活，从地的深处救上来。求你使我越发昌大，又转来安慰我。以上是老年大卫对自己一生的总结，充满信心的宣告和衷心的祈求。我们今天看历史，已经知道神听了他的祷告，没有离开他。衰老是一个无法避免，甚至有点伤感的话题。中国古诗说：高堂明镜悲白发，朝如青丝暮成雪。亲爱的听众，也许你已经放下了事业的重担，开始安度晚年。也许你是职场精英，生活中上有老下有小。也许你正青春年少，一切都刚刚开始。无论看起来多么遥远，每个人都会有一天独自坐下来回顾自己的一生，感叹岁月无情，感叹红颜弹指老，刹那芳华。今天的诗篇告诉我们，不必悲伤，不必担心老无所依。神就是我们的岩石和山寨，他使我们出母腹，是我们坚固的避难所。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像大卫一样永不羞愧。让我们用今天的最后三节开始祷告：我的神啊，我要鼓瑟称赞你，称赞你的诚实。以色列的圣者啊，我要弹琴歌颂你。 我歌颂你的时候，我的嘴唇和你所属我的灵魂都必欢呼，并且我的舌头必终日讲论你的公义，因为那些谋害我的人已经蒙羞受辱了。神，感谢你的恩典与我同在，回顾过去困难的日子，每一次痛苦，每一次挑战，都是你背负我走过。感谢今天美好的诗篇，感谢你今天仍然与我同在，就像几千年以前与大卫同在一样。你安慰我，使我到老也不偏离你的道路。感谢祷告，奉耶稣基督慈爱的名，阿门。